我们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慈爱领导我们，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是神，我们仰望你的大能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。你爱我们，你必保守我们，你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也保守我们的生命，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让我们在圣大中为你做荣美的见证，让更多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主你的荣耀，愿意来归向你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3:1-10。第一节说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这个法则和诫命是指神的话，这是其实是神对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说的，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话，要谨守他的话。谨守是你心要谨守，心里面谨守，不像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是装模作样。法利赛人从外表上看几乎挑不出毛病来，但是他不是用心谨守，他在表演。所以这儿神的话是用心来谨守。一个人是不是遵循神的话，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作为旁观者不一定能够判断出来，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谁是用心在谨守他的话，这样人是神所喜悦的，神也必定赐福。下面就是第二节，神就赐福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他。人有长久的日子，不仅是在地上有长寿，更是指长久的活在神的应许当中。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是有福的。生病的年数，在诗篇的90:12，那大圣摩西也说嘛，求神来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那就是让我们数算我们在活着这么多年，哪些日子是活得有意义有价值。活得有价值有意义，这才是在生命的年数里面，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活在神指给我们的正路上，这样的日子是有价值的。虽然有的人很长寿，但是他的有意义的生命却是很短的。所以这个长久的日子更指的是我们就是有价值的生命，活在神的里面这样的日子。所以生命的年数是有价值的生命。和平安，平安是属天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与救恩有关系的，有神的救恩就有平安，没有神的救恩是没有平安的。这是属天的平安，这是神的祝福，就是如果我们用心来谨守他的话，不忘记神的话，神必然会祝福我们。啊，神是信实的神。第三节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你不可离弃慈爱和诚实。慈爱和诚实，这是神的性情， 神也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品格或品质。慈爱和诚实都与这个守约有关系。神的爱不变，那么神是只有他的一个约，要守他的约。神是守约的爱，一个人连这个约都守不住，这个人是没有爱的，他是自私的。所以神是慈爱诚实的，神也让我们要忠诚的守约的这样的爱活出来，爱神爱人。一个真正爱神的弟兄姊妹，他一定是爱人的。反过来，如果是他连人都不爱，他不可能爱神。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个指的是神的话，就是第一节，神的法则，神的诫命。在申命记的六章，第六节，神就当时吩咐这些以色列人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然后第八节说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所以今天你去以色列会看到，有的以色列人这儿有一个东西，就是竖到额头上有一个很小的东西，那里面写的经文。他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不仅仅是把这个神的话记在颈项上，记在手上，更重要的是刻在心板上。神当时把摩西叫到山上，神在石板上亲自刻下了那个十条诫命，那是刻在法板上。刻下来，这些字就不会丢掉，不会抹去。但是现在呢，神不仅是刻在这个石板上，而且要刻在我们心板上。刻在我们心板上，就是神的话永远存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在背神的话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第四节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这个是祝福，就如果我们怎么样，神必怎么样。如果我们不丢弃这个爱和诚实，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，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，那么我们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有聪明，我们前面不断的分享，有洞察力，有明辨的能力，不仅在神的面前蒙恩宠，不仅被神来高抬，神高抬我们，而且世人也会高看我们，并且愿意帮助我们。这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，当以色列人七十年以后回归的时候，那个波斯王居鲁士就帮助他们，帮助这些犹太人回归，给他们动用这个国库里面这些银两。所以这是他们在被掳之地最后审查自己，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，认罪悔改以后，神高抬他们，那么这些世人也帮助他们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有时候被这个不信任神的人看不起，可能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系，没有活出这样的好的见证，不诚实，没有爱。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专心就是全部的心思，一心依靠，全部的心思都在信靠神，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可自己耍小聪明，不可自以为是。这个就是第六节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如此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认定那就是认识神，并且与神相交。就认定了神了，那凡事要依靠他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。与神相交，与神相交，这个与祷告有关系。一个不祷告的人，他是很难和神相交的。和神相交最重要是放在祷告上面，来依靠神，求神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，求神来指教。所以下面说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当我们完全的信靠神的时候，神必把我们引到正路上。我们做任何事，神都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，指教我们怎么做。第七节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有的人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固执，其实固执啊，有一些成分在，就是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，觉得自己做的对的。特别在服侍神，在我们信主以后，在所行的路上，我们如果是自以为有智慧，这就很糟糕了。特别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，服侍久了以后，可能就觉得自己靠自己的智慧，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的能力在服侍。虽然在服侍这个上面，在行为上别人看不出来，其实神知道，那自己审查自己也清楚，要用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，来祷告神，求神来显明他的心意。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我们可以举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所罗门其实他在晚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是已经在离弃神了。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，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就讲到了所罗门离弃神。因为所罗门离弃神，最后导致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作王，导致这个国家分裂。神不让他和外邦人结交，那所罗门在晚年时候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，然后还娶了其他的好多的外邦女子，为这个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建了一个皇宫，特别豪华的皇宫，在那宫殿里面还有偶像。所以说所罗门晚年时候正是有些晚节不保，是成了在里面，他没有远离恶事，所以导致了国家的败亡。这是因为他最后是不敬畏耶和华，不敬畏神。第八节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如果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神，我们专心仰赖神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，远离恶事，就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肚脐其实就代表整个身体，白骨，滋润白骨，白骨有什么滋润？那是强壮的。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健康的。你像摩西，120岁，灵被神接走的时候，也不花而不聋。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也给他那样的祝福。第九节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。 这就说到了奉献了。我们手里面一切的财物都是神给的，粗俗的土产，土产就是我们手里面这些得到的这些财物、产品了、收入了，这一切神的祝福。粗俗的是那是最好的，在旧约时代，神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要把家里面投生的要归给耶和华。投生的，无论是牲畜里面投生的，还是人投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最好的，是在最强壮的时候所生的。那么这些要归给神，要奉献给神。这是尊荣，尊荣耶和华就是事实，让神得尊荣，要奉献给神。就我们手里面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无论是时间、精力，还是财物。这样，第十节，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仓房里面酒榨是新酒盈溢，是福杯满溢啊，就神祝福的更多。在马拉基书的3:10-11，这儿神讲的特别的清楚。在马拉基书的3:10-11，马拉基书的3:10-11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是神的应许。如果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最起码把这个十分之一献给神，神说他必然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我们，让我们无处可容。11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。今天人们为了这个丰收打农药做什么的，你看这儿神说他自己斥责蝗虫，不用农药。所以有信心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家里面真有田产在种地的，那么你凭着信心去祷告，神必然会保守有丰收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活出了这样的生命，神必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福杯满溢。那神不断的应许，那我们要凭信心的领受。我们好多时候是没有信心啊，觉得奉献以后好像从自己这个口袋里面拿出来了就少了，其实拿出以后神在暗中来祝福我们，比我们得到的更多啊。整个一到十节，这就说到了神的话。神的话不仅刻在要心板上，不仅要记住，而且要用心遵守。当我们用心遵守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专心仰赖神的，我们是敬畏神的，有这样的一个心，神也一定按照他的信实和他的应许，将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多而又多的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不仅一无所缺，而且是福杯满溢。